今天我要分享神给我的话语能祝福你，会大大的蒙福，不管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。透过今天信息，主有话要对你说。我们要来看一个在旧约发生的故事，发生在以色列，在当时神的百姓，他们受敌人统治，受敌人压制。现今的教会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扫入教会中的世界潮流，他们觉得正在失去他们的青少年孩子都要被世界给带走了，他们觉得世界的价值和观念强烈的进入教会里，我们觉得被包围，整个被压制住，我们觉得被团团围住。这就是以色列在这故事中的感受。故事中的这时候，非利士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他们人数越来越多，夺走越来越多地。这发生在大卫和歌利亚之前。在撒母耳记上14章看到这故事，在这时候以色列还没有铁匠，原因就是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，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。魔鬼害怕我们把神的话用在他身上。Amen。神的话，圣经以弗所书6章说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Amen。神的话是宝剑，是能砍断你生命中的捆绑的宝剑，能砍断你生命中的瘾。就连神的儿子，当他在旷野受试探时，我们的主耶稣教我们一个方式，一个例子，该如何回应魔鬼的试探。魔鬼说把石头变成面包，他回答经上记着。魔鬼说跳下去，他说经上记着。在他所有的回应里都是经上记着，他并没说神这样说。我知道许多基督徒会说，我的神，神对我说话，神对我说话，神对我说话，神如此对我说，神总是在对他们说话。但其实耶稣是照本宣科，他是按着圣经引述神写记下来的话语，他没说神说，他说经上记着。Amen。 当魔鬼让你感到恐惧，你就是说经上记着，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当魔鬼说看你身上那些症状会变得更糟，你要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，这也是经上记着的。 Amen。 赞美神。当魔鬼说你的孩子会变坏任性，看看他交的朋友之类的，你要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经上记着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Amen。 你可以说经上记着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，赞美主。魔鬼尝试着将宝剑从教会挪去，注意仇敌，他们不希望以色列制造刀枪。这是一段受压制的时间，对以色列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间。当时以色列并非没有王，以色列有位王，他名叫扫罗，他身材高大，比全以色列人都高，他不是神拣选的，是人选出来的。而且扫罗王在这时候冷淡后退，扫罗王在这时候已经不是有信心的人了。大祭司与他在一起，他也有细麻布的以弗德，是可以用来寻求引导的，但是这些只是宗教的行为，他没有实体，他对永生神没有活泼坚定实际的信心。 Amen。事实上他的儿子约拿丹在当时才是与神同行的，神可以越过任何形式的宗教行为来寻找那些有活泼坚定信心之人。因此当神的灵运行时，许多时候神会找到有真信心的人。 Amen。 那个人就得医治，那个人就蒙福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悦。有些人认为他们来教会，他们觉得完成宗教义务神就会祝福我，不是的。你可以有各种宗教行为，但神寻找的是真实。大家 Amen 吗？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14章。扫罗王儿子约拿丹，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那边，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。但他没有告诉父亲。为什么他没有告诉他父亲？因为他的父亲不再有信心了。如果他父亲有信心，他们就会攻打敌人。你说牧师怎么攻打，根本没有武器。 Amen。 铁匠不允许他们，应该说当时没有铁匠，非利士人不允许他们制造刀枪，他们要如何打仗？但别忘了， 以色列所有的战争，许多时候是没有用武器的。当奴隶要离开埃及时，他们没有武器，但神使红海分开。大家明白吗？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密抹的地方，一起说密抹。我很喜欢这里，通常去以色列时不太有机会去这里，因为太远了，距离很远。若要去到这个战争的地点，那里有两座大山，这山很高，比双子星大厦还高，一定的。峡谷下面的深谷非常深，就要看你从哪个方向来。假设你从这座山要去那座山，两边都很陡，峡谷很深。我第一次跟其他牧师们一起去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走到谷底。后来我去以色列录影时，一边在密抹20分钟的讲道，我在山上讲。OK， 那个地方很漂亮，风景令人窒息，棒到没话说。如果你想照相，这是最好的地方之一。给大家看一张密抹的照片，这是我当时的照片，赞美神。然后好，一起来看密抹，专心看背景。感谢你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好，照片或图片的问题就是你看不出深度，对吗？看不出远近，这其实距离很远，而且非常陡。照片中你们看到前面这一块其实是另一座山，我所站之处，一边叫伯薛，就是较远那边，我站的叫西尼。这就是密抹隘口，我们即将读到的战争就在此发生。 OK， 为了表现出距离，我们要来看一段影片。你们会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些山羊和绵羊，你们会看到这座山有多大。现在大概知道距离了，约拿丹和帮他拿兵器的人爬的就是这座山，手脚并用，圣经说他们爬上陡坡。想象一下，他们爬上这个陡坡，战争就是发生在最高的地方。约拿丹和帮他拿兵器的人在上面杀了20人。好，前面这里是另一座山，看起来像是浅的山谷，但其实很陡峭。好，一路往下，很深很深。他们当时从下面一路爬上去跟敌人征战。现在一起来看故事，我们回到圣经来看。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，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，两边各有一个山峰，一名伯薛，一名西尼。给大家看那里的照片。好，一边一边，远的是伯薛，近的是西尼。好，我们在那里照了这张照片，这是很深的山谷。现在再回到经文，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，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。加巴就是便雅悯支派，扫罗王在加巴作王，加巴离密抹不远。 OK， 这两座山是面对面的。给大家看刚才的照片，较远的那座山就是事发之处，较近的这边是加巴，所以是从这里下去，再一路爬上去，战争就发生在对面山上。各位请注意，当约拿丹和帮他拿兵器的人过去到非利士防营那里时，别忘了此时非利士人统管以色列，以色列受到非利士人的压制，以色列人手中没有刀剑，手中唯一有刀剑的就是扫罗和约拿丹，他们都有刀剑。约拿丹身上有刀剑，很明显的他是拿，我认为他是拿父亲的刀给帮他拿兵器的。好，他们两个都上山去，也就是战争的地点。但在此之前他们说什么？来，再往下看，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。你可知道当时据说有3万非利士人驻扎在那地区，不只是密抹，有3万人驻扎在那地区。这里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。注意，未受割礼一词，这是盟约之语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神没有与他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他们未受割礼，他们没有立约，神没有与他们同在，我们是神的百姓。在当时约的记号是割礼，今天不是肉体的割礼，而是心里的割礼。大家阿门吗？ 约拿丹其实是在说，当你工作，当你教养，当你在就是你人生中的每部分，你的婚姻之类的，你为什么要像世上的人，他们每段婚姻都离婚，他们遇到各种挑战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思维 ，Amen。我们是神的百姓，他们可能会受苦，但我们是神的百姓，主没有与他们同在，主与我们同在。当他们说些话，像是你早该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你可以预期会变老、失智等等。当你到了50岁，当你到了，你必须要奉耶稣的名拒绝这些话。你要说，我可以明白，但未受割礼的这样说，但我是主的百姓。你们要明白，当我说未受割礼是象征性的，意思是什么？众人，神没有与他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不要让他们教育你的孩子，不要让他们用他们的价值观来影响你的孩子。Amen。不要让好莱坞影响你的孩子，要用圣经。很酷吧？对，好的。但是要小心，因为你不会让人来敲门，让一个陌生人，陌生人进来，他全身都是酒味或是烟味之类的。你不会让他进入你家来教育你的孩子，那独眼怪兽呢？或者是 iPad， 你让孩子使用，就必须管控他们在看的一切。这就好像有人带着不同价值观进入你家教你的孩子，这些是你的孩子，不是他们的，是我们的孩子。他们是主的百姓，神将这些孩子托付给我们，我们是他们的管家。 Amen。赞美神，屏幕师，如果我去管的话，他们会哭。对，现在会哭，明天就会笑，或是现在笑，明天哭。可能在某个监狱里哭，在某个心碎过程中哭，在某个捆绑成瘾里呼求，我要如何从成瘾得自由？我告诉各位家长，你有责任。 Amen。 我们是神的百姓，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的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主没有与敌人同在。我讲的是属灵的敌人，明白吗？这一切我讲的是属灵的敌人。好莱坞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坏，懂吗？但好莱坞带出的价值，关于他们在提倡的价值，不是来自神。 Amen。 我看不看电影？看啊，有时候休息时会跟朋友一起看电影，或和家人一起，这没问题。但我们要非常小心，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。他们未受割礼，他们不是神的百姓，我们是神的百姓。大家明白吗？不止如此，这里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这里的耶和华是亚卫，亚卫是守约的神，亚卫意思是与你有关系的神。 Amen。 神的另一个名字是 Elohim， 对吗？ Elohim 是神，全能神。当 Elohim 神出现时，在你的英文圣经里看到 GOD， 大写的 GOD， 通常就是 Elohim。 当你在英文圣经里看到大写的 LORD， 就是神的希伯来文名字亚卫，亚卫就代表神必守约。约拿丹说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主能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多数时候他不会选人多的，他会选人少的。当主在其中，你就是多数的。你可知大家如何形容保罗和希拉？就是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加城传道时，你可知大家如何形容他们两个人？一起说二，大家怎么说？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。两人而已，他们搅乱天下，应该说导正天下。阿们。这里他告诉帮他拿兵器的，主使人得胜，很美的启示。主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另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启示，主使人得胜。许多人说，屏幕师，我知道啊，1984年时他拯救我，当时我还是年轻人。屏幕师，他许多年前拯救我。各位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他不只救你脱离地狱，嘿，他每天都拯救你。关于亚卫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主拯救他，救我们脱离成瘾，脱离那些坏习惯，他救我们脱离罪，他救我们脱离制造更多麻烦，嘿，他甚至救我们脱离失控状态。对，没错，他挽救我们的面子。我们总是担心会丢脸，主帮你挽救面子。 Amen。大卫说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。主拯救，你知道吗？最大的一种救恩就是主救我们脱离自我。许多时候我们是自己最大的问题，主救你脱离自我。但你必须知道，主每一天都拯救。这就是耶稣的名字，亚呼修啊，亚修啊，主拯救。一起说，
我
再说一次，
我
大声说，主拯救。你生命里哪些部分需要拯救？你说我不需要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那你只剩你自己，你只能自己救自己。但若是你说我需要帮助，主必会拯救。 Amen， 他乐意拯救，拯救是他最擅长的。老虎伍兹他最擅长什么？高尔夫。 Amen。 麦克乔丹他最擅长什么？没错，篮球。耶稣拯救，不是审判，是拯救，拯救，拯救。他可以拯救失控的状态，他是救赎主，他赎回，赎回失去浪费的年日，赎回所有浪费的时间。主能赎回并恢复你那些被蝗虫吃掉的岁月。 Amen。 主拯救，赞美神。一起回到这故事，拿兵器的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拿兵器的真厉害，他说，约拿丹，我必跟随你，上去吧。约拿丹对帮他拿兵器的说，听好，当我们往上爬时，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对他们大喊，让他们看见我们。如果仇敌说不要动，等我们下来，那意思代表神没有与我们同在，要使我们得胜，好吗？但是如果仇敌说上来吧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，上来吧。好，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据。这就是他们后来的做法。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，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。听出来他们语气里充满藐视吗？你们看，他们从洞穴里出来了，他们鄙视，他们躲藏起来，他们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。然后往下，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，你们上到这里来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，刚好是他们想听到的。上到这里来是一句充满自满的说法，相信你自己的努力。他们才两个人，我们这里有许多人，除了我们还有3万人。好，这里就20人了，上来吧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。这是一种自负的语言，但是约拿丹和帮他拿兵器的相信主。请放音乐。好，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，你跟随我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。注意看，注意看，以色列人手里，即使是个体的信心，个人的信心，但他清楚明白更重要的，他想着以色列国家。他没有说主将他们交在约拿丹手里，没有，是在以色列人手里。各位，我想对你说，不论你经历什么样的得胜，得到神什么样的祝福，都是为了他教会的益处，基督更大的肢体。我非常努力，试着找到适合的字句，但是找不到够好的说法。教会不是一个机构，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说法。我想说的是，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这栋建筑，不是其他建筑，而是神众百姓的聚集。 Amen。 即使我们在不同地区，我们仍是教会，因同一位圣灵而合一。我们是最成功的，我不想用这个字，但是找不到更合适的，就是机构。在全宇宙里，不只是在今生，在未来的永恒也是，有一个国度会掌权，我们会与他一同掌权，在永恒的一生，大家明白吗？对宇宙来说，这是最伟大的肢体。教会的呼召高过以色列的呼召，以色列的呼召是属地的，教会的是属天的，大家明白吗？因此，你不能像这个世界，你不能拥有世界的哲学，你不能拥有世界的思想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。如果不管你妥协什么，要记得，你不想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因而妥协的一切，最终你会失去。要记住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银行，你所妥协的一切都会失去。那些试着变得属世界的人，想赢得世界，最终摔得比世界还低。就好像参孙和大力拉的故事，大力拉代表世界，对吗？参孙拥他入怀，后来呢，他受伤了， 他一生充满捆绑，眼睛也瞎了，在监里推磨，结局很惨。即使他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，我不相信那是神对他最好的计划。 Amen。 总是记住，每当你妥协，你摔得比世界还低。世界不会因为你改了信念而珍惜你。你不需要到处说，嘿，我是基督徒，大家看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不发出光来。发出光来，不要允许世界的思想、世界的价值、世界的哲学进入你的家，进入你的思想。大家 amen 吗？ amen。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不只是我们，就连大卫，他都意识到基督更大的肢体。大卫一个人面对哥利亚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扫罗王告诉他，对了，这故事发生时，大卫已经在附近，但不在军队里，他在附近牧羊。我有没有告诉大家，大卫所写的诗篇大部分都是30岁之前完成的？大部分的诗篇，大卫在还是牧羊的孩子时写了，一个年轻人。年轻人，创作人，你们在哪？Amen。 大部分的诗篇是大卫做王前写的，30岁前写的。这时候的大卫的时候还没到，之后才是大卫，这是约拿丹的时刻。神总是预备好一个人在黑暗时刻笼罩地球的时候出现，或说在当时的以色列，神预备了一个人。所以不要绝望。你说，哎，现在教会都妥协了，都走样了，我们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，神说我仍与你同在，但是教会很糟糕啊。嘿，听好了，哥林多前书三章说什么？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神在你里面吗？你就是多数。Amen， 神与你同在。我不管现在情况有多糟，或是教会地位如何，不是地位，是状态、形式等等。大家听我说，神仍与教会同在。就像以色列，虽然不好，道德败坏，变得软弱等等，但神兴起约拿丹，总是会有约拿丹，总是会有神的儿子，会有神的女儿。你在哪？ Amen， Amen。 好，再回到这个故事，哈利路亚，你跟随我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。我再说一次，你所得的每个祝福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，神兴起你是为了这一刻，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为了神的教会。现在或许不清楚，但这就是原因，你得到的每个祝福是为了，不只是为了我和我的家。约拿丹大可以说，那好，这是征兆，这是征兆，拿兵器的，神已经将他们交在我们手中，或约拿丹的手中，但他没有。他明白他的信仰是个人的，但胜利是为了给以色列人的。大卫也是一样，17岁时，年轻人注意，17岁他面对哥利亚，他当时对哥利亚这么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往下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有神在哪。大卫身边，不在以色列中，看到没？他渴望神的名被知道，在教会里，当时是在以色列里，所以任何祝福、任何恩宠、任何的重要地位，任何的兴盛，任何神所赐我们的健康等等，是为了服侍基督的肢体，是为了更大的事。 Amen， 赞美神。好的，回到撒母耳记上14章往下，约拿丹就爬上去，拿兵器的人跟随他，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。大家要知道，我们读起来很快，但要爬上去很久，知道吗？只要一个石头滚下，他们就完了，不是吗？但嘲讽和轻视就是这样，你会听到人说，等他们上来，我们这里人很多，对吗？我们不必丢石头，这都是神的计划，神用软弱的来打败有能力的。 Amen。 他们两个人，敌人大白天的看着他们爬上山来，敌人只在那等， 当他们上去时，圣经说，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，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。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，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。接着圣经说，不止如此，他们杀了20人后，我们要知道20人死后还有其他3万人在山上，在敌营里，眼睛看到的都是，他们一定会听到骚动，对吗？当时是白天，对吗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们能看到神如何帮助以色列。圣经说，于是在营中，在田野，在众民内都有战境，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境，地也震动，战境之势甚大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，一阵混乱。事实上，你继续读圣经说，他们用刀互相击杀，乱成一团。当时还有地震，谁使地震动？你会发现，我对那些纪录片频道的聪明人很好奇。我们知道当时有地震，所以约拿单也知道当时有地震。我们要来计时，当我们到山上时，你必须在这段时间里攻打他们，因为会有地震。如果地震太早发生，我们会撑不住，会摔下去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要一路爬上去，一定要在这段时间里杀光他们，好吗？杀光20人，懂吗？这段时间里，然后地震会阻止其他人过来，懂吗？当你把神排除在外，一切都不对劲了。你只剩下自己，我们的小脑袋再怎么尽力也是有限的。停止靠人的努力，停止靠人的智慧，我们来倚靠神。姨妹，当你读圣经时真的很好，你看见某人失败，某先知失败，某王失败，再来看耶稣，先知祭司君王从未失败过，心中何等满足。姨妹，人的一切，神赐人伊甸园，所有人手接触过的都失败，神将新世界赐给诺亚，失败，诺亚喝醉，神赐下的一切人都搞砸，但是在耶稣的手里，一切都恢复了。 Amen， 人子终于来了，哈利路亚。我喜欢讲耶稣，赞美主。好的，继续，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，往下。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，好，真不可思议，你们查点查点，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。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。拜托，敌人在逃跑，追赶他们，竟然说等等等等，看看谁不在这里。情况就是如此，这个扫罗是个不止如此，他还做了什么呢？你知道他做了什么？他这么说，好，我们追赶敌人，非利士人逃跑，这场仗不是他打赢的，路径不是他想到的，是神透过约拿单，对吗？不是他，他却突然说，好的，各位，当我们追赶他们时，我们没空一节节来看，所以我直接说了，当我们在追赶他们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吃东西，直到晚上。到晚上之前，大家都不可以吃任何东西，直到我们打败非利士人。难道你不晓得，军队作战需要先吃饱？没有食物，怎么作战？就像有人说，不要戴着面具到耶稣面前，你最好先悔改才到神面前。什么意思？这就像是，还没学会游泳前都不准碰水。如果我看见你发抖啊，有些现场许多人在冬天时去过寒冷的国家，他们有壁炉真好，对吗？非常温暖，对吗？假设我打开门并看见你在冷天里发抖，你在发抖，你很冷，我说快进来快进来，取个暖吧，有壁炉，对吗？但有些人说先悔改然后才能到神面前，就像在说到壁炉前最好先暖起来。有些人懂了，有些人开始懂了，那说法就是这意思。不，你到壁炉前，壁炉使你温暖，懂吗？你来找耶稣，经历他的良善，神的良善会领你悔改。 Amen， 我相信悔改。哦，屏幕是相信悔改，但我相信真实的悔改，因为得着神是谁的启示，不是你试着制造你的悔改。说到如果你悔改的够的话，神会饶恕你。好，多少悔改才算够？什么程度才是悔改够了？如果你悔改的够深，多深较深，谁决定什么是够深？你决定。不可思议，难怪大家不喜欢靠近耶稣。 Amen， 这个结尾令人难过，真难过。 扫罗引起的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。
全都不准吃，
要等到敌人全被消灭。另一方面，换成大卫，大卫说，愿全地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约拿丹说，这个胜利完全属于以色列，但扫罗说，我的敌人不是以色列的敌人。来看，实际上他是这么说的，报仇给大家看24节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惫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。看我这，我准备结束了，请听。有些人说，复兴是因为罪而停止。如果复兴是因为罪而停止，一开始就不会有了，因为有罪才有复兴，因为需要有复兴，复兴会停止，因为有这样的人，加上规条和规范。扫罗的宗教肉体充满律法主义，如果他这么聪明，想出这些律法，都不准吃，全都禁食，直到敌人被毁灭为止，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宣布，来打败敌人？另一方面，当大卫准备要，大卫说，我来面对这非利士人，他们带他到扫罗王面前。扫罗基本上是以色列人中最高的，如果哥利亚是巨人，离哥利亚身高最近的是他，应该是他出去对抗，不是吗？但他没有，他没有信心。大卫有信心，神必须从以色列以外带一个人过来，因为到处都是不信的灵，神必须找个新鲜的，在旷野找个新鲜的人，唱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阿们，必有恩惠慈爱，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一个相信神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在哪？一个相信神的年轻人，神必须带他到以色列的军中。如果扫罗这么厉害，什么，你要去吗？这样吧，穿我的战袍，穿我的战袍，你战袍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穿？你为什么不穿起来去面对哥利亚？他也想要沾点光。有些人说，复兴是因为罪而停止。如果复兴是因为罪而停止，一开始就不会有了，因为有罪才有复兴，因为需要有复兴，复兴会停止，因为有这样的人，加上规条和规范。扫罗的宗教肉体充满律法主义，如果他这么聪明，想出这些律法，都不准吃，全都禁食，直到敌人被毁灭为止，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宣布，来打败敌人？另一方面，当大卫准备要，大卫说，我来面对这非利士人，他们带他到扫罗王面前。扫罗基本上是以色列人中最高的，如果哥利亚是巨人，离哥利亚身高最近的是他，应该是他出去对抗，不是吗？但他没有，他没有信心。大卫有信心，神必须从以色列以外带一个人过来，因为到处都是不信的灵，神必须找个新鲜的，在旷野找个新鲜的人，唱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阿们，必有恩惠慈爱，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一个相信神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在哪？一个相信神的年轻人，神必须带他到以色列的军中。如果扫罗这么厉害，什么，你要去吗？这样吧，穿我的战袍，穿我的战袍，你战袍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穿？你为什么不穿起来去面对哥利亚？他也想要沾点光。如果大卫赢了，他穿着的是扫罗的战袍，大卫试了，但他战袍实在太大了。大卫伸出头来说，穿不了，对吗？他必须做的就是以牧童的身份才有恩高，他以牧童身份面战弹弓和石头。他有四颗石头，一颗石头就打倒哥利亚。他有四颗石头，为什么是四颗石头？圣经说他捡了五颗石头放在口袋袋子，为什么是五颗石头？因为哥利亚有四个兄弟，大卫那天计划要杀死他们四个，他们五个，但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。后来他们被大卫的勇士杀了。大卫的勇士说，你已经表现过了，现在换我们。哎妹，这是他的信心，对吗？而扫罗咒诅那些吃的人，约拿丹不在场，对吗？约拿丹没听到咒诅，约拿丹进入树林，有蜂蜜，树上有蜂蜜，四处滴下，很多蜂巢，约拿丹拿了一些吃了。故事的结局就是，他们没杀光敌人， 他们错失良机，因为敌人虽战败，但没有完全歼灭，因此十七章他们又出现。这次神使用大卫，他本来可以将敌人杀光，但扫罗却有这奇怪的想法，最好听我的命令。之后大家会说，敌人逃跑是因为你们听这命令，肉体会变得非常律法主义。当他发现约拿丹吃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这样说，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。约拿丹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扫罗说，约拿丹呢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，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。为神做工是一回事，与神同工是另一件事。你可以用自己的想法为神做工，不管神喜不喜悦是另一回事，但当你与神同工，神说来这里你就来这里，停在这儿你就停在这儿，你与神同工，他与神同工，这表达得太好了。于是百姓救约拿丹免了死亡，扫罗回去不追赶，看到没，回去。因此这不是完整的路线。好，重点是密抹的神，约拿丹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约拿丹是仆人，我们是家人，明白吗？但他要说的是，要对你说的不太是实际的敌人。Amen， 我们现在不杀死实际的敌人，我们现在祝福实际的敌人，一起说 Amen， Amen， 而是你属灵的敌人，压力、外力、欺哄性症状，那个试着要带走你孩子的、带走你儿子的，那个捆绑你成瘾的药物。你说我随时可以放手，随时可以停止，但你知道你受到捆绑，那些就是你的非利士人。答案是一样的，主必拯救。主爱你，主必拯救。把星星挂在天空的那位神，也是包扎你破碎的心的神，他爱你。这位神差他儿子来， Amen。 十字架没有使神爱我们，因为神爱世人赐下独生子，早在十字架前神已经爱我们。十字架表达了神的爱，十字架给神一个公义的基础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神撕裂幔子，意思是神所有的良善、神所有的爱和祝福，为了罪人满溢出来，公义的、合法的。 Amen， 我们现在可以从神领受一切。各位，你们要知道，你想拥有多少，基督就能有多少，不多也不少。如果你渴望，你可以拥有更多的他，你渴慕真理，你能拥有更多的真理。我认为很重要，要跟孩子说这样的故事，告诉他们主必拯救，主必拯救。你在学校会担心，主必拯救。 Amen， 你心里很顾虑，紧张到胃不舒服，主必拯救，仰望他。得胜不代表不会紧张，得胜是即使会紧张，你仍然跨出去。神喜悦他的百姓，虽然紧张，却说我们去吧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喜悦。在场有许多年轻人，在收看的年轻人会回应，外面有个约拿丹，外面有个拿兵器的，赞美主。请在场所有人一起低头闭眼睛，赞美归给耶稣。 Amen，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请在场所有人一起低头闭眼睛。朋友，我要为你接下来的一周祝福祷告，我相信主在这一周必会拯救你，我相信主必会拯救这周任何需要拯救的情况，我相信主必拯救你生命的那些需要，他救恩的领域，主必拯救。他名为亚舒啊，耶舒啊，亚卫必拯救，亚卫拯救，这就是耶稣希伯来文的名字，亚卫必拯救，主必拯救。大卫对歌利亚说，主必把你交出，主必拯救，主必把你交出。他不是安静的神，其实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安静，你休息，让我来拯救你，休息，让我把它交给你。朋友，救恩在你安静时发生。神不要你做任何努力来救你自己，任何努力都在对神说，我不是罪人，我可以救自己。因此神说停止努力，就像溺水的人，只要他还出力，你就无法救他不被溺毙，他必须完全无助，他才能被救起。 你必须到一个地步说，神，我是罪人。神就会对你说，没问题，我是拯救者。你以罪人身份到神面前，从心里这样跟我一起说，从心里这样说，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为着刚才听到的感谢你，为你的话语献上感谢，谢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，肉身的亚位，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在第三日你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完全无罪的，我感谢你。现在我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在你眼前完全无罪，我被接纳，备受恩宠，在爱子基督里，你会永远这样看我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天父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请大家起立，赞美主，请在场所有人都举起手。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天父，我祷告，所有听见我声音的人会经历你美好的良善，那份良善使你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坐在井边，只为一个宝贵的灵魂，他迷了路。主，为你的爱感谢你，天父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会使这里所有的年轻弟兄姐妹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天父，他们会往前，带着好信息、好福音、好消息。哦，主，不是要强迫人来信宗教，而是为了你的荣耀发光，分享好消息。就是神，你没有生世人的气，你不再对他们发怒，你赐下爱子为他们的罪死，你再说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回到丰盛里。你迷了路，我看见你的心，世界因你的行为论断你，但我看见你迷了路，回家，回家。好牧者在呼唤他们，你是否愿意成为呼唤他们回家的声音？ Amen。 让主带领你，让主开路，不勉强，不强迫，不律法主义，肉体的律法主义，不要像扫罗，而是让主带领，好吗？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，愿你们更加俊美肥胖，胜过世界上其他人，愿你们的光明亮越发明亮，胜过世界上其他人。 Amen。 在黑暗的时刻，愿主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，愿你使那得胜的机会发生在生命里，并让全以色列全教会享受你与神开始做的。 Amen。 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为在这周和这些听到我声音的人感谢你，以及那些透过电视收看的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接下来的一周愿主祝福你，愿主看顾保守和保护你和你一家，远离恶事，远离危险，远离伤害，愿主保存你的性命，愿主光照你，使他脸上荣光照耀你，在一整周里，愿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愿主恩待你，愿主仰脸光照你和你一家，使你和你所爱的人享受他的健康、兴盛和平安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，大声说，主必拯救。神祝福各位，下周见。